这是十三章啊，十三章笔记已经我已经放在上面了啊。哦，不过不知道迦南有没有给你们呢、啊？不过你们可以跟他说，是他会可以用微信的方式啊，跟你们分享。我们上个礼拜就把十三章的最后两节也看完了啊，我就稍微复习一下。今天我们就进入十四章，也就是最后一章。好，十三章十五十六节，他在弟兄中虽然茂盛，必有东风刮来，就是耶和华的风从旷野上来，他的泉源必干，他的源头必竭，仇敌必掳掠他所存续的一切宝器，撒玛利亚必担当自己的罪，因为悖逆他的神，他必倒在刀下，婴儿必被摔死，孕妇必被破开。好啊，这是我们上礼拜看的经文。他说，但这是最后两节，就是，但我在说也是重复啊，之前做过的宣告，但是这是最后了，因为十四章已经不同了啊，十四章是。上帝给那一些有信心的人呢的一些安慰，所以他应该是做一个最终的总结哈、啊，就宣告，这个北国以色列的结局了啊。等他再次指控他们说他在弟兄中虽然茂盛，这好像是树匠了哈 啊，就说有一棵树啊，这个主人用很大的心思啊把它栽培。它就成为一棵大树，有很多的果子哈、啊，所以是茂盛。但是呢，上帝可以用东风啊，就是干旱的风啊，把它一切啊都就是刮走哈、啊。你们现在在秋天呢、啊，知道风很大啊，我不知道你们那边是什么风哈、啊，我这边是南就北跟南的区别啦啊，我住的地方。就如果是北风呢，基本上还不是太大问题啊。如果南风啊，它就会特别的强啊，也常带着很多的雨水啊，因为从海上来嘛。所以这个强风啊，当时是东风啊，就是从旷野过来的风呢，就要让这个树的这个叶子就枯干，也同时啊，让它失去它的。生命力啊，这里说它的泉源必干，它的源头必竭，就是这个树的树根就会失去，就是可以重新就是在春天可以再重新生长的这个能力了。那如果你单砍这个树的头树干还可以啊，你反正现在大家在冬天都是这样的哈，都是修那个树枝啊，每一棵树看来都像是枯萎了啊，因为它没叶子啊，只剩下一点点的这个树干，但是你很肯定啊，这到了明年的三月份，它又是一棵茂盛的树了。原因就是它的树根还在，而且看来它树根没有受伤，还很健康。有时上帝管教以色列啊，在过往的时候就只是这样，就把叶子全部拿去，就把那些看得到的啊，那些表面的啊，这些富裕呢都刮走，但是没有剁走啊，他们重新就是重来一次的这个能力啊，因为根还为他们保留，当时机临到的时候啊，上帝还会重新怜悯他们。但这里不同啊，这里说不要了啊，不仅树也砍了啊，树枝不要了，连它的破坏是直接到它的根的源头都没了啊，就是把根也切了啊，或是有的人可能是用一些药物啊，就让这个树根就枯萎了。OK， 所以这是一个形容啊，应该哈、啊，一般上的人都看得明白。 就是说上帝在过往可以用奇妙的方式啊祝福啊，因为连续这个子民啊，给他们财富，给他们顺利，虽然他们也不见得是敬虔的人啊，但是上帝还是怜悯他们啊。但是当这些人得到了许多的时候，这些人没有回转，没有向神来感恩，他们反而把他们的成就归给了偶像啊，归给了自己。那么呢，上帝就把这个短暂的祝福就停止了这个树呢，它可以茂盛，绝对不是树自己的功劳上帝就转变，用东风东风来，就使到之前的那些祝福都失去了所以这是虽然是很简单的道理，但是这很难在我们人的心里面能够怎么讲，这个观念很难烙印在我们的心里面，因为我们的本性呢，就是有一种坏想法，就是我们总觉得我们可以就是从上帝那里能够骗取一些东西，连当我们骗取了一些东西呢，我们就很自信这些东西这些能力是属于我们的，我们很难有一个想法，就是说你的一切，你的财富，你的银行的钱你的文凭，你的成就，你的工作，你的稳定，全部是插电的，只要电一停，你什么都没有了，我们很难这样想象的，是吧？因为我们活在这个世界呢，这个世界一直给我们一个观念然后你看考试你读书的时候你考试是吧，你考完试，你拿了文凭，你就认为你上到另外一个阶级了，对，你就可以好像不用理了，以前的懂不懂也都算了，因为我有了文凭，我们觉得这个文凭呢就是属于你的，好像这个知识就是你的，我们很难想象说一个可能读了博士的人他必须要很谨慎的不断的继续在学一个东西学他懂的东西，我们总觉得他只要一过了考试，好像某一种能力就随着他，是吧？其实所以很多人其实考完试什么都不懂可能比那些还没考试的人更差，因为忘了或者是说各种原因因为骄傲什么其实是有文凭了但是其实他这个知识早就已经随着他的这个时间就是失去了，就淡忘了，但是人总是觉得他只要有文凭好像能力就是他的，我不知道你们明白在说什么这整个我们整个环境是这样子塑造我们的，好像钱你拼命赚你放在银行，你就觉得它是你的了，你的支配了我们就觉得说完全就没有问题了这个好像是让你的社会阶段又进到另外一个新的一个阶层一个新的挑战所以我们其实好像是一个不断在爬楼梯的人就看你爬快跟慢总之到了一个阶段你就上一个阶梯，你好像过去的都属于你了，但实际上呢你看圣经这个观念是不同的，知识也好，能力也好，健康也好，什么都好最难接受的就是金钱我们很难接受拿到手上的金钱还不算是你的，这个很难，所以很多人都不愿意奉献，就是这样因为大家觉得那个是我的嘛，我们把十分之一给了神了，其他是你的，我们很难接受说上帝要我们奉献一切嘛，对吧？因为我们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基本的拥有的观念，但实际上上帝说你在意什么，这个羊毛长在羊身上羊跑了你羊毛也没有了，意思说上帝说你的钱是你的，我马上拿掉，你是什么都没有，你生出来什么都没有，你两手空空的， 今天你有任何东西呢，是因为你插电的时候还有电，所以一切还算在操作。但是千万不要因为每次插电有电就觉得那个电是在墙上面，那个电不在墙上，那个电是从别的地方来的，这是上帝给的。所以上帝其实如果你看旧约呢，以色列或是犹大啊，其实都会因为受世界的影响，你就开始为自己囤积很多很多的能力啊，买兵买车买武器啊，就是囤积很多的钱财。其实他们做这些做什么，就是让自己可以独立，可以不用再依靠上帝。Okay? 但每次都失败，因为当他们觉得很足够的时候，上帝说好啊，我让敌人来啊，意思说你我可以给你，我也可以收回嘛。啊，一刹那全都失去了，人也不见了。所以他就是要我们学一个功课啊，但基于神的本性呢，其实上帝是很喜悦祝福，因为上帝是很，圣经说他是很宽容很大方的神啊。我们这位神我们不能够理解的啊，有上帝这样供应到就是人都觉得是理所当然他还在供应，好像这个世界很难找到这样的人啊。我们上帝就是大方到这样的地步，但是上帝要我们学会，当我们拥有一切好像是自然的时候呢，要在这一些的丰盛跟丰富里头常常纪念耶和华的恩惠。他要的没有叫你付钱，他没叫你做什么，他只是要你学会感恩而已，就是学会为这一切，就算那个你的储蓄是你的名，你的房子是你的名，为着你的名的房子感谢上帝，为着是你的户口的金钱储蓄向神感恩，因为上帝一句话说赏赐是我，收取也是我，就够了，就足够让我们完全降服谦卑下来，好吧。所以其实世界给我们一种途径啊，一直在塑造人的骄傲跟自信啊，看来好像是给人有更大的潜能啊，但实际上它是塑造了你一个背叛的心啊，因为当你财富多能力多再加上亚当的本性，你肯定冲上去吃那个分别善恶的果子啊，你肯定是那一个人啊，因为你觉得可以嘛，我有能力，就算有什么后果我可以承担，但其实你永远不能承担那个后果的。所以上帝才会叫他的儿子就是圣子基督来为我们成为代赎嘛，就是人不能够承担犯罪的结果，没有这个能力，好吗？好了，不多说了啊，总之这个是很遗憾的啊，几乎在有时候在教会里头就是基督徒之间的对话都是这一类的啊，就是信神是信神啊，感恩感恩，但是同时候呢是追求一种独立的能力啊，就是彼此啊祷告祷告啊，求神帮助他帮助他，你说上帝怎么帮这样的人呢？帮他让他独立吗？帮他让他背叛吗？因为你要那么多东西，要努力读书，最后想毕业长找好工作，讲到底呀，其实是想要不要被上帝管那么多。你认为上帝会那么不知道你想什么吗？当然会知道。所以他让你成功，其实是让你显出你不是你想象的那种人，你不敬虔。不是说一般啊，说啊为主啊什么什么啊，原来不是这回事啊，因为多数的人都受了这个世俗的影响。OK， 好了，说回来，盼望这个图像在你的头脑里面啊，就是一棵大树，很茂盛，但是瞬间就成为枯萎的一个树，一个干的树桶啊。是因为耶和华宣告 赏赐是我的，收取也是我，所以耶和华让仇敌啊，就是亚述人哈啊，掳掠不是之前的只是他们的财富，这里说是一切，这是继续的意思，就是说他们放在隐秘的地方的财富啊，人可能不知道的地方，上帝仍然都要把它交出来给仇敌。就是你藏的连政府都抓不到的啊，你逃税逃到太厉害了啊啊，你这就是改名又改名啊，这海外户口啊，这个不是叫海外户口，叫什么啊，就是 offshore， 不中文怎么翻译啊，离岸户口啊， OK 啊，搞一大堆，觉得啊稳了稳了啊，发生什么事啊，最少去巴拿马还可以够吃够住啊，因为有开了一个账嘛啊，逃税的账，上帝把这一些都可以交出来啊，就是好像风啊吹过来的时候它好像你现在如果刮大风你注意你看外面真的是无孔不入啊，这风哪一个细的地方它都可以进去，连最后是刮走一切所有，因为耶和华的时间就审判他子民的时间到了。对，所以我们如果是被警告啊，千万不要暗暗的自就是高兴，觉得别人会很惨，你不会，因为你有什么你有什么都会失去的，包括你的健康，最后连性命都会失去啊。所以紧接下来不但财富被拿走，说撒玛利亚人都要倒在刀下，就是不是只是失去了一代人的财富啊，没关系嘛啊，一代人是一财富了，第二代人还在嘛啊，还可以种，还可以收啊，还可以做生意，累计最后还会成为强大的民族，还会成为富有嘛，是吗？但上帝说撒玛利亚的毁灭不是这样的，是彻底的。然后很难理解嘛，因为我们都没有看过什么叫彻底啊，怎么叫做彻底的毁灭。他说敌人不单来毁灭你们这些就是大人啊成人，他说连一切有可能产生后代的都毁灭。所以他特别讲婴孩，通常婴孩是被放过的啦啊，就是像你看现在啊，只要你放炸弹啊，放什么导弹啊，你发动战争啊，你只要攻击老人、攻击小孩、攻击医院、攻击啊这些就是设施啊啊，你肯定给人家臭骂啊，人家说你战争罪啊，什么人类的仇敌啊，什么名都给你挂上去了啊，就是因为你杀害了这些不能就是不能抵挡你的这些人嘛。啊，妇女啊，平民啊，小孩啊，特别是小孩了，对不对？所以一般打仗以前也是这样啊，就是是针对拿武器的人，你拿武器我拿武器，不是你死就是我死，当然呢最后我胜过你，你倒下了，这好像是一个公平竞争的结果。但你不能拿着武器去对付一个还在地上爬的小孩。他说亚述人来啊是不一般的毁灭，他毁灭大人，而且任何他看见有可能让以色列重新站立起来的他都要摧毁。所以婴孩啦，生出来的小孩子他们也要杀害，最后连还没生的都要杀害。你说在妇女的肚子里面你就算了嘛，他说不行 ，OK， 就是这个孩子以后还会出生啊，他还流着北国人的血，他说不能够，所以连任何看见孕妇都要杀害。哇，这个是可能你读起来是残忍，但是你要明白，他不是在形容残忍那么简单啊，他是在讲毁灭。 我们真要知道，当上帝在圣经说罪不被赦免，要受到就是永恒的刑罚，你最好相信是这一种的毁灭，是绝望的毁灭，不是坐牢十年可以出来又是一条好汉，没有的。判你，你说好像判进去地狱 好了，就跟魔鬼撒旦打交道十年啊，上帝说啊，这个行为良好啊，给他出来啊，提升一下，又做平民，后来又做圣徒，后来又升到做天使。你说在永恒中时间多，慢慢来啊，对吧？这个炼狱总是可以慢爬嘛，爬到顶就好了，没这种事啊。那个审判的结果是绝望的，就是彻底的，回不来的啊。这一切不是上帝太暴躁，还是以色列人受太严厉的啊后果？上帝特别说，是他们要担自己的罪，意思说是他们应得的。OK， 就是很多他们习以为常的事情啊，每次都做的啊，都觉得没什么后果。他们会明白，其实那个后果是绝望的。所以是他们担自己的罪，他们背逆了他们的上帝，而不是因为上帝无故的去残害他们啊！而且这一些是上帝指挥的啊，就是亚述人，不是因为就是顺路啊，就来攻打他们啊，或是总是觉得就是无意识的啊，就是突然间偶然的就睡醒，觉得啊，我们需要去打仗，就去了。不是这回事啊！先知说是耶和华的手在指挥啊，这些敌人攻入撒玛利亚，摧毁他们。OK， 所以这是结尾啊，这是十三章的结尾，是很绝望的啊！就是北国十个支派，就是以色列了，对，完了，没有了。你说以后还有啊？以后还有的其实已经不是国家了。 OK， 就算是复国之后呢，它是犹大支派而已，所以它其实不算是一个国了，因为昔日的辉煌大卫的以色列国已经不存在了。 OK， 所以今天也不用再去吵说什么中东那个是不是以色列什么啊，那个当然了，你要叫他什么也可以了啊。他讲他是以色列，他凑足的人啊，这些人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OK， 你说你是，但是我是讲圣经啊，我是从上帝那里讲，我不是从你们啊联合国啦怎么样怎么样凑足你的人数啊，怎么说就怎么说，不是。就算你凑足人，上帝不看你是以色列，你也就不是了。OK， 其实上帝在那个时候已经宣告亚伯兰的后代几乎全灭了，只是神有怜悯，他要保存他的约，所以他在犹大当中保留了大卫的家啊，在其他的各个支派利未人当中保留了一些近前的人，但是这些人永远组不成一个国家了。 OK，那当然也是因为主耶稣要道成肉身了嘛。当主耶稣来的时候，他不只是要做以色列这个群体的王，他要做全地的王。所以那个时候属上帝的人，以一切国家里头属上帝的人是结合在一起的嘛。Okay。所以它成为一个新的国度，所以没有必要今天再去把圣经里面的以色列国跟今天你地图上面看到的讲成是同一个，虽然回到同一个地方去啊，但它不等同。今天的以色列遍布在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民族，连不丹啊、西藏啊，都有神的选民，虽然不多，很奇妙啊！你说你去到北极啊，去看北极熊，你那边也会找到基督徒的，
在爱斯基摩人当中竟然也有人信耶稣的啊，你跑到哪里去都有一点点的人啊，是因为上帝的奇妙的救恩他们信主的啊。你如果明白这个，你就不会再去说这个什么把教会跟现在地上的这个国家就是把它并行看了，它不是并行的，因为到了这个年代它已经是遍布的，所以就没有一个国家可以举着上帝的名去打另外一个国家了，对吧？所以当初当然也没有能力了，不过这个也是一个坏的榜样啊，就布施啊带着兵就是去中东去跟伊拉克去跟阿富汗就是算账啊，去报仇的时候呢，他用苦涩啊，他用其实这个字不好讲啊，不可以讲啊，是因为这个字其实没有正义的，就是说你要知道在阿富汗里头也有教会的，在伊拉克也有教会的，你要打你就说我是美国政府打你伊拉克政府啊，这样没人管你啊，你不能够说我是一种好像带着上帝的命令我来清除邪恶，怎么可能你举着耶稣的名去打耶稣的身体，耶稣身体在那边，耶稣身体遍布在整个地球啊，没有办法再打，你没办法再用好像旧约这样啊，只有以色列跟全世界啊，所以以色列属神的啊，上帝可以用以色列就是把整个迦南就是清理掉，因为全部没有一个敬畏神的全部清理掉是可以的，因为那些都是被定罪的人。今天你告诉我地球哪一个国家没有上帝的人，你找不到的啊，所以你就没有办法再用这个方式了。但其实还是有很多的基督徒人圣经也不好好读啊，还有这种观念啊，这个瑞士是基督教国家啊，基督教国家你在暗示什么？你在说其他人不是吗？没有啦，到处都有教会，耶稣是全地的王，好吗？好了，不多说了，只是这个话题一直在讲啊，你转左转右啊，新闻你去了哪里啊都看见啊，这现在是大家在讨论呢、啊、这个战争，但可惜是讲台啊也把这个宗教扯进去啊，我想新闻是不会扯宗教了，他不会扯基督教进去了，他顶多扯西方国家西方价值观，但是这些牧师啊，这是这些我其实不知道，是我妈跟我讲，我妈跟我说，她说在 YouTube 上面啊，一大堆所谓出名的牧师都在讲什么啊，以色列怎么样怎么样，我呼吁全部的基督徒要支持，我说这个人是不是收钱啊，讲什么话还做牧师，圣经都没有读完啊，他只读旧约没读新约啊，所以他才会这样讲，你读新约你还这样讲吗？连保罗都不这样讲了，你还这样讲吗？所以算了啊，总之你看这个何西雅书，你叫他看，你说这个是什么结局 ？OK， 没有啦，哎，上帝宣告的，好吗？好，我们继续啊，我们就看今天一个盼望的一个经文的部啊，就是一个最后的一个部分啊，就是十四章啊，十四章呢，整个语调变了啊，就转了。啊，主要是上帝没有收回啊，他前面的咒诅，主要是给一些少数也要受惩罚的子民啊。这些人呢，他们可能曾经也败坏啊，也拜了巴黎，也参与了金牛犊，但是他们因为被管教，他们悔改了，但是悔改不能改变整个局势嘛，那因为上帝已经咒诅他们这一代的人，所以他们也要被带出去，可能也会死亡，但是耶和华向他们应许给他们 有永生的应许啊，有神喜悦的应许，好吗？好，我们一起来看十四章啊。我们如果时间够，我们看多一点。不过今天一到二节是第一段了、啊，好，我们一起念了、啊。他说：“以色列啊，你要归向耶和华你的神，你是因自己的罪孽跌倒了，当归向耶和华，用言语祷告他说：求你除尽罪孽，悦纳善行，这样我们就把嘴唇的祭代替牛犊献上。 OK， 就是刚才就是我开头有讲了哈，就是先知他不是忘记前面讲过什么话啊，他知道，但这里呢他跟另外一批的人说哈，他就告诉他们虽然上帝的怒气已经不收了啊，不能再平息了啊，就是上帝对这个大批的啊，就是主流的以色列人啊，已经就是放出去了啊，就是定罪了，但是当中他保留的一点点余民呢啊，他们要被上帝特别用神迹啊，他们的信心会被保存啊，就好像你在收这些就是糠秕啊，就是农夫啊，在就是他们就是这些谷类哈 把它就是打出来啊，这些种子啊，这些稻米都掉下来了，连剩下的壳啊这些就拿去扔嘛，拿去烧啊，但是每次你拿的时候你总是会发现还有几粒啊，就是它会留在这个糠秕的下面啊，就是当大批大批的这些干啊，这些壳都被搬走的时候，总是会发现一点点留下的。它虽然不在前面被就是被过滤了，但是最后一步还会发现一点点。这些人就是最后一步要全部拿去烧的时候呢，还有一两粒在地上。耶和华上帝是对这一点点的人说话，因为他们还有信心啊，所以耶和华透过先知再次的呼吁他们要归向耶和华啊，特别指明你要归向耶和华之前啊，你要认识你自己的罪。意思说这个归向不是假冒伪善了啊，总之你如果没有承认你是一个罪人，没有为着你的过犯啊感到极其的羞愧不满，其实也没有一个真诚的情感去悔改了，对不对？我们可以跟神说我们错啦，我们那其实远远达不到那个真诚的懊悔。真诚的懊悔是你必须恨恶你自己所做的，也承认你是应该死亡的，应该承受那个后果的。你来到上帝面前，你没有资格在依靠什么的条件啊，你也不能够说我信主多久啊，我有几代的信徒啊，什么这些都完全没有用啊，侍奉神怎么样啊，参与多少，奉献多少，你都必须承认这一切都没有用，对你没有用，因为你得罪了上帝，没有人可以救你，好吗？真诚的厌恶自己是这样的一个人，是一个有罪性的人，是一个经常激怒上帝的人。那时呢，你才有一个动力啊，去寻求上帝的怜悯啊，不然你可能是两边想的啊，就是啊这里比较痛了，来试试看这里，对，好像有的人看医生都是三心两意的，这边看看那边看看啊，看了这个药也不吃，那个也吃一点，这个吃一点那个啊，其实看病都很虔诚了啊，跟医生讲一大堆，也表现很相信，但是看完之后呢，就该怎么样就怎么样嘛，对吧？如果觉得感觉不好，就不理他了，反正钱付了就不管他了。我们对上帝的认罪不是这种的啊，不是觉得希望啊从他那里能够满足我们一些的需求， 但是另外一些呢，我们坚持不愿意放弃。其实这一种的懊悔从来都不是真的。可能你觉得这个很抽象啊，因为我们可能也没有办法使自己懊悔成那个地步，因为我们一切一般上啊，一切的后悔呢其实都有一定的基础，就是你不会下到最低的啊，你认错同时你也会指控别人的，对吧？好像你跟妈妈说啊，妈我不好，妈妈打你啊，你说不好不好，是我错是我错，但是呢哥哥也这样做，那你总是会有，总是你不会下到零的啦，你总是会让自己在一啊二啊，就是有一点本钱啊，就算自己错还要说别人比你更坏啊，就希望说你不会太糟，所以很难的啊。如果你从信耶稣觉知祷告哈，人家带你信耶稣，从那时开始都没有认真过悔改啊，可能你从来都没有悔改过啊，因为那种悔改是特别的悔改，因为你人生里头没有这样否定过自己的，对吧？就是每一次你的心里面啊，就算考试不及格，你会跟自己说好歹我还是名校啊，被老板炒鱿鱼了，你说好歹啊我文凭还在身上，我是什么什么哈、啊、好歹我还有多少，总之你从来没有办法让自己感觉到你什么都不是，因为你看到那个罪啊，你完全的绝望，好像一个人突然间去到医院，医生说你剩下一个星期的性命，因为你的癌症扩散到全身，从眼睛从头到脚每一个细胞都有癌。 OK， 但很难想象 啊但是你想，如果有一天医生这样子告诉你 OK， 他说你没有一样好，你每一个细胞里头都带着绝症 OK， 那时你还会说啊好歹我头发没事啊，你不会再这样讲了啊，我的一根的指甲啊，指甲还健康，还觉得自己很骄傲啊啊，我的指甲是全世界最漂亮的最健康的，没啦，是吧？你们明白吗？你能够这样子想吗？很难，对不对？这是圣灵的工作来的，因为当圣灵打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是谁，你连看都不敢看，但是只有那个时候你才能悔改的，就是你的真诚啊，就是你才有那个动力啊，好吗？刚才我说哈，有的人开头都没有过啊，去布道会什么，可能那传道人说啊，你这个信耶稣啊，会让你人生更完美，意思说你本来也不错了啊。会更好啊，更上一层楼啊，这个将来可以进天国啊，听来啊，只要跟神认认你是有罪的啊，反正没有一个人完全的嘛，讲过偏话嘛，有发过脾气也有，是啦，认罪就好了，好像就是98分到100分的区别 OK， 也所以很多人其实不知道什么叫认罪，当然没有认罪就没有赦免，没有赦免就根本就是妄称自己是基督徒了啊，但有的人是曾经下的那么低了，就是在认识救恩的时候，圣灵打开他的眼睛，他真的是看到自己是无可药救啊，很惧怕的，战战兢兢的跟神求，他得到了，但很奇怪啊，从那天之后他再也不悔改了，之后的悔改呢总是站在一个阶梯上面的，但其实每一次的悔改都要下到最低的，你看圣经没有阶梯啊，你说我现在都已经是信主十年的了哈，我有一种老信徒的认罪，就是很皮的那种认罪啊，上帝啊啊，这隐而未现的罪你都赦免啊，就是大大小小的罪你都知道就赦免，那种就是很轻率的啊，这种很皮的认罪，就变成这种了啊，就没有 真诚，所以就变成可能他一生只有开头那次上帝赦免了他，连上帝就一直等候他悔改，他一直都没有悔改，因为他从来不觉得自己真的是就是无可要求啊，就是没有对自己不满过，就真实的不满啊。OK， 所以上帝在这里不是叫这些以色列人决志祷告认识耶和华，他们早就认识耶和华了，他们献祭，他们世世代代都在献祭，耶和华还要跟他说你要归向你的神，你要知道你的罪，你要承认你的罪，还是要做回第一次看见神荣耀而害怕自己不配啊，就是自己的罪孽啊，使自己不配的那种感觉，好吗？啊，连他下一句话啊，他就说当归向耶和华 ，OK， 他前面已经说你要归向耶和华了，连第一个他是指到你要先认自己的罪，连第二呢，他说当归向耶和华呢，连其实是说把你自己献给神的意思了。OK， 所以当上帝呼求第一次你们要悔改，这是公开的啊。OK， 其实不见得每个人都愿意啊。OK， 就是说愿意去回应上帝。OK， 只有一点少数的人啊，就是他们会向上帝来回应。那个时候呢，上帝就赦免了这些少数的人。紧接下来上帝就要求这些少数悔改的人继续在悔改之后的世界里头啊，悔改之后的生命跟生活里头呢，改变他们向来的习性。 OK， 好，我们 一步一步看。你几乎看到好像决志祷告的到了第十四章啊，你说好像回到一个最开头信仰的入门啊，好像耶和华重新呼召他属他的人一样啊，他好像上帝把那个蒙恩的这个途径再讲一次啊。对，所以我刚才已经前面有交代啊，就是甚至不是跟所有人讲，因为很明显所有人早就听过了啊，归向耶和华讲了多少次了，没人管。OK， 这现在呢，先知也没有必要，因为上帝已经收回了嘛。收回赦免，收回宽容，所以先知真的也没有必要再讲。但先知在这里讲应该是跟那些少数有真信心的人，因为他们愿意回应上帝，他们愿意悔改，所以先知说你悔改之后吗，你要把自己献给耶和华，归向耶和华。这是第二种的归向，就是他不仅只是承认你的罪，还要把自己的一切献给上帝，要荣耀他。 OK， 所以如果你真的曾经有决志祷告啊，认罪悔改的经历啊，你要问自己啊，这么久下来有没有继续啊，就是第二个步骤，耶和华要求用言语祷告祈求，把自己的没有做到的善行去行出来，用赞美来献给耶和华。其实这后面这个部分呢，是上帝对我们就是创造人的时候他对我们的要求来的。 OK， 所以一个真正的悔改应该要有悔改的果子嘛。悔改的果子呢，就是回到上帝当初创造人类的目的，就是离弃那些，就是撇下啊那些悖逆的事情，回到那个本分，好吧啊。所以先知重复说啊，你如果悔改啊，你要前面已经求神赦免嘛啊，所以都已经祷告了。他在说你要特别用言语来讲啊，就是表达了。但这个言语可以说是把内心的这个意念向上帝表达出来啊，它不是一种特别的言语来的，就是平常人的话啊，没有神秘的东西啊。他说就是要表达 啊，你内心的真诚向上帝说，真的跟上帝要就是赦罪的恩惠， OK， 表达你对神的渴慕啊，就是很期盼上帝为与你和好嘛，啊，赦免你的罪，所以这是第一点了，啊，就是一个真悔改的人，他不可能是草率的啊，在心态上他真的是懊悔了自己所做的一切，相信自己无可药救了，那就是好像一个病人癌症就是扩散到每一个部位，他不会再认为自己有什么比人更好的，他就是哎，不一定要跟人比啊，但就是没有什么值得上帝称赞的， OK， 还没完，而且要表现出一个顺从的心啊，你跟上帝不是讨价还价，你说我悔改了你给我什么，不是这样，他要顺从上帝怎么样就怎么样，如果上帝管教我们，我们就愿意受苦，责备我们呢，我们就承认我们是就是罪有应得，如果上帝威吓我们，我们就求饶恕，如果他向我们就是宽容，我们就要欣然的喜乐的去接受，这讲来很容易啊，其实每一个都很难的，如果你没有一个顺从的本性啊，就是没有一个真诚悔改的心，上帝管教你可以忍一忍啊，一阵你就爆发了，因为你自我就出来了，你说怎么搞错啊，啊，那么久的，那么严重的嘛，啊，你就受不了了，嗯，责备你，你肯定要反驳的，你哪里会说罪有应得？你就算讲不过人，讲不过上帝，你还要指控别人，为什么他没事啊？嗯，所以这个也没有办法是一个真悔改的果子啊，啊，如果当上帝威胁我们的时候，我们真的会就是立刻就求饶吗？啊，就说好好好。啊，你要打我了哈，好，我马上求饶，能够吗？还是想想有什么办法，到最后没有办法再跟上帝求救，立刻在上神的面前立刻祈求饶恕，啊，连最后一个其实是最难的，当上帝赦免我们的时候，你接受吗？其实我们说我们愿意啊，但是按本性来说，我们是很难接受赦罪的，因为我们骄傲， OK， 其实接受赦罪就表示说你前面讲的你的认罪的一切的一切都是真实的，你才会去接受嘛，对不对？如果不是的话，上帝给你赦罪的恩典你就放在一边就是了，因为你达到你的目的了，但其实心里面就是你没有接受上帝的赦罪，所以每一个步骤都不可能缺乏，怎么就是说，如果你没有顺从啊，都不会成就了啊。如果缺乏啊一个爱慕的心、顺从的心，这一些都变成是表面的行为了。OK， 所以先知难怪要对一批很熟悉这些礼仪的人呢，啊，重新的讲，他们都常做这种事的，因为这是律法的要求，但是先生还是要就是再重新的告诉他们说，如果你真的归向耶和华，用祷告，用你的口向神说祈求， OK， 而且呢他下一句说要求上帝来悦纳啊他的善行，也是一个重点了，啊，意思是说前面得罪神就是因为没有善行，连求神赦免完之后呢继续没有善行啊，不行啊，这个是假悔改，上帝啊我没做啊，上帝我没有好好读书啊，我没有好好这个人完了，睡觉去了，没有顺从圣灵去做他要你做的事，这里说有啊，悔改完了就努力的行善，连把所行的善献给神，祈求上帝悦纳他的善行， OK， 连这里 所讲的哈，其实最后一句话就是用嘴唇代替牛犊献上了。嘴唇的祭不是一个新的祭来的啊，其实这个我们以为是新约，在希伯来书那边说啊，口唇的祭啊，赞美的祭，其实旧约也有的。其实这里不是在指什么特别的新的礼仪，这里说的祭呢，是感恩的意思。我再重复啊，就是把嘴唇的祭代替牛犊献上呢，它不是在指赎罪啊，就是先知不是说啊，将来啊，在新约啊，有一种人叫基督徒啊，他们不用献祭的，他们用口就可以了啊。这里不是在跟你讲这个事，他说哦，以后的人很先进啊，他们不用杀牛，不用杀羊，他们用嘴唇就够了，用嘴唇呢就跟神说啊，用耶稣的宝血赦免我就搞定了，哇，很进步嘞，这人工智能是吧？不是，这里指的是旧约的人的感恩啊。旧约的人不单拿牛羊来献是为了赎罪，他们也拿牛羊动物来献当着礼物啊，对吧？他们可以献了就吃的，感恩祭赞美神的。所以这里讲的不是赎罪祭啊，我在说他其实是在讲一个他们都知道的啊，说上帝不要你们表面做一大堆感恩的东西啊，献这献那的，说你的嘴巴吧啊，好好的向上帝献上该有的谢谢，该有的称颂。所以上帝说你不需要做很多动作，但是当你真悔改的时候，让你的口就是成为一个赞美神的器具啊，赞美神的一个工具吧啊啊，就是强调啊，一切的福分是从神来的，同时呢也承认一切的那些啊物质啊是出于上帝白白的恩惠啊，因为他让一个有罪的人可以回到他的面前，好吗？所以这里说上帝白白接受我们就是重新回到他的恩惠当中啊，其实表明啊，他与我们和好啊，不是突然的，因为呢他在这件事情上他向我们显明，他给我们能力让我们可以行善啊，所以他有悦纳善行的一个部分啊，就是说如果你悔改了，你发现你依靠主，你可以把之前不做的就是不顺服的事情啊去做啊，去满足神的要求，你知道这就是上帝对你的恩惠，就是他用这个方式来证明说他悦纳你的悔改，而不只是一个很简单觉得啊我讲完了我就平安了啊，不做的还是不做啊，不能，你不做的你能够做了，因为上帝与你和好了嘛，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在你的里面就是工作了啊，用你工作了啊，也赐给你你所没有的力量。 OK， 所以有被赦罪的经历之后也有行善的经历啊，就是有能力行善，连最终呢就是刚才我说的就是有赞美的经历啊，就是你可以经历到用我们的嘴唇就是赞美上帝好像在旧约里头的人他们向上帝献上牛羊来感谢你发现原来上帝这样子就给我们平安了原来我用我的口真诚的感谢神赞美神的时候，上帝就从天上就是把这个赎罪的恩惠啊，他的平安就吃下了。你发现你讲用口讲就达到了，为什么？因为上帝与你和好了嘛，就不需要啊。当然也不是说你在就业你还是继续要做那些指定的事了，但是在关系上呢，你的口向上帝的称颂其实已经 就是被神悦纳了啊，达到了那个目的了啊。好，简单来说了啊，总之时间也差不多啊，就是先知在这一节里头啊，他是呼吁另外一批的人，这批人不见得是神圣的啊，可能他们也是犯罪的，但是他们是神怜悯的人，他们可以悔改。好了，所以先知说，你们也做一样的坏事，但是上帝要救你们嘛啊，因为你们懊悔了你们的行为。先知就特别告诉他们，你们要回转归向耶和华，你们要做一个真诚的祈求也要努力的去就是行出上帝的律法，最终你们会在赞美的一个景况里头啊，就在会众中啊赞美的时候感受到上帝的赦罪上帝的恩惠临到你们。好，所以没有说他们会有特别的遭遇啊，就是说你们人家淹水就不淹你的家表示你是神的儿女，是这样吗？那挪亚也淹啊，我们肯定知道挪亚他本来的家也被水淹了，所以他要进方舟啊，不是吗？我说我们基督徒今天就是人家都感冒我没感冒人家都中 COVID 啊，我就没有感染，表示我是属神的人。为什么你要是这样子呢？如果你要表示你是属神的人，用这个方式嘛，你人不认罪的时候，你能够认罪；人不谦卑的，你能够谦卑；人不行善，你行善；人不赞美，不把荣耀归给上帝的时候，你能够真诚的把上帝当得的归给他。这个就表示你是神的儿女了，对吧？所以没有，我们说没有卧底的嘛，对。基督徒就是坐在人面前的当然不是装啊，但是基督徒就是要活出来的，要把耶稣活出来。所以礼拜天主日基督徒是到教会去的，不是买菜啊，不是单。尽量了啊，如果你只有这一天可以买菜，你就去买，但是主要是敬拜。不好把它做别的事情不要认为这敬拜只是一个部分，你没有属灵到这个地步，有这种特权说别人都在敬拜，我已经是老信徒了我去买菜去我去跟朋友吃饭去，没有人有这个特权的。信徒就要做世界的人没有做的事情，世界的人会行善，世界人也会做一些好事，就是人与人之间呢，我们不是只是在这些方面跟他们竞争，我们是在这里说的认罪悔改遵行律法，这是世人不做的最后呢特别重要的是敬拜，这绝对世界的人是不能敬拜上帝的，因为他们与神没有关系，就算他们敬拜也是突然的，就偏偏只有基督徒能够敬拜上帝，好不好？那古代在旧约的时候当所罗门把圣殿献上，当然不只是一次啦，其他几个意象里头都有看过就是先知有看过，就是当上帝就是悦纳人的赞美的时候，圣经说上帝用荣光充满他的会幕，就是在旧约是有一个迹象的，就是好像开灯就圣诞节开灯亮了，整棵树亮了，就不是做对了嘛，对不对？插头插对了这电线接对了，不是整个都亮了嘛？在旧约也是这样你这献祭他有一种感觉的，旧约是上帝用一种形式就特别强的光，肯定没有人可以说是什么太阳什么日食现象没有是真的一种特别现象来表现上帝悦纳他们讲的他们做的。 OK， 你到今天呢你说没有啦，你说我们赞美神还是不开灯还是暗暗的我们到新约的时候这种的迹象就不再是外面的了。 OK， 所以上帝透过 他儿子耶稣基督这个属灵的同在。意思说，如果我们一群人啊，我们聚在教堂，我们唱诗赞美敬拜神，如果上帝真的看上我们的敬拜，上帝会把属天的这种安慰喜乐充满你的心。那一个新朋友来到你当中，他马上感觉到这里不同，不是因为你的椅子，不是因为你的钢琴特别贵，或是你这个会场的设计特别好，他就是感觉到这批人很奇怪，有一种的感觉，这是神同在的感觉。其实就好像在旧约，上帝用荣光充满圣殿，以致没有人可以看他，就是没有不能够直接看这个圣殿，这样子的一种记号来了。嗯，所以如果我们基督徒，你说我们都常常哦，就是悔改啊，好好的爱神敬拜神，你还怕你不能传福音吗？啊，就是因为我们平常根本没有做这些事啊，转个头来跟人家说，哎，你知道吗？你犯罪要下地狱，没人理你啊，对不对？你吃人的，用人的，转身说，但是呢，我的结局是天堂，你是地狱，谁要管你呢？我们如果常常活出这种生命，就是世人不能做的啊，就是敬拜的生命。其实人都常可以在我们的圈子里头发现我们的特点，我们信仰的真实。一群的信徒在地上奉耶稣基督的名敬拜主，耶稣就到我们当中。你说耶稣来谁会错过呢？睡觉的睡觉，你说聚会打瞌睡的有什么都有啊，那肯定是耶稣没来啊，你在睡觉了，耶稣来啊。好吧，好了，不多说了。总之我的意思是说，我们有时候把信仰讲得太隐秘了啊，都藏在心里。你不要忘记，在旧约里头呢，以色列人的信仰是公开的，列国的人都知道，这批人是过红海的，这批人是吃玛纳的，这批人是打耶利哥城的，这批人没有刀，没有枪，没有武器，什么都不懂，农夫一批，却能够把最强的敌人打胜，公开的，上帝也没有偷偷救他们的，只是现在的基督徒是偷偷信的，在办公室啊不敢讲啊，在亲戚当中不敢讲，我们偷偷以后到了审判台前，突然间转出来说啊，我是基督徒，跑出去，不应该是这样，好吗？啊，从这些特点里头，我们开始去做了啊，好好在敬拜的时间啊，把当上帝当得的，真诚的献给他，讨他的喜悦啊。好啊，我时间过了啊，我看一下啊，这下个礼拜吧哈，第三节。OK， 我们做个祷告啊。天父上帝，感谢你赐给我们今天这段时间啊，也让我们再次的回想你在一个堕落背叛的世界当中，你特别的拯救了我们啊，我们成为一批蒙恩的子女，那蒙恩的百姓，是吧？你让我们不会因为这样就感到自己可以放松或是我们开始就是体贴肉体而是让我们看见自己的身份的宝贵，看见上帝特别的怜悯，我们就更加愿意奋力的常常来认罪，来悔改，来追求圣洁来让上帝的律法在我们身上可以显明更加在敬拜的事情上能够让上帝的荣耀彰显在我们的身上让世人看见就有一颗愿意的心来寻求你继续带领我们今天下午我们到教会去的时候祝你就用你的话来提醒我们能够敬拜你的确不是我们的选择，而是你给我们的特权，能够侍奉你你有成千上万的天使你绝对不需要我们给你带什么，但是既然你这样的吩咐我们就真诚的来到你的面前 啊，主啊，我们就求你给我们看重啊这样的一个福气啊，让啊你自己的心意能够得到满足。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啊。好了啊，我就停在这里啊，我们下午见啊。OK， 好，谢谢大家。OK， 拜拜。